大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真正踏上了修炼的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8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由于父母均是大法弟子，1997年我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大法，因而有幸在一个修炼的家庭中成长。在此，我将我修炼中的一些经历写下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720之前随父母修炼。99年720之前，作为一个孩子，我跟随父母修炼，只知道作为一个学生要努力学习，所以我想作为学生一定要学习好。当时还有一念，要多学知识，以后有用，也相信修大法能开智开慧，因此我学习一直很好，一直读到研究生。因为学习好，总是获得夸奖，久而久之爱听好话，求名显示心就成了自然，也因此总是爱管闲事。一次看同学打起来了，就上去拉架，结果一个同学的手正打在我的脸上，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个嘴巴。事后我想，这是他俩了结冤怨呢，我去管了是干坏事。当然修炼后，师父保护的神迹也不少，比如被自行车夹了脚，也没有伤到筋骨，从高处掉下来，头撞到带尖的暖气片上，磕到额骨，距离眼睛就差1到2厘米。第二部分，720之后，从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挣扎到走入修炼。迫害开始之后，父母同修都去正实法，之后被迫害。年幼的我留在爷爷奶奶家，他们和其他亲戚都反对父母修炼大法，也跟我说不能练，我没啥主见，就渐渐地脱离了大法。3年后，父亲冤狱结束回来了，由于父母的坚定，我又处于修炼的环境中，但是面对考验仍然没有自己说要修炼。那时经常过年过节在亲戚家，亲戚们对父母施压，叫他们放弃修炼，说会影响孩子升学，孩子学习好可不能耽误了。但父母很坚定，正念足，说不会放弃修炼的，而且不会影响孩子升学，而且大法可以开智开慧。有师父的看护，我升学的路一直没有受到干扰。亲戚们会跟我说，不要跟你爸妈去练如何如何，可我却没有说出过我要修炼的话，但内心知道大法好，想修，就这样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修着，也帮助父亲一起建立了家庭资料点，也出去发真相资料。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上大学期间，学法练功越来越少，人心越来越多，也不自知，渐渐的就混同于常人了。由于长时间不学法，心里根本没有法，最后就只知道大法好。人心太多，执着和观念形成的假我就在想，之前太多时间错过了，师父说正法快结束了，自己这腿都不能双盘了，肯定来不及了。大法弟子责任这么大，根本肩负不起来，这要修不好还会被迫害，想想又承受不过去，各种人心负面想法都上来了。那时父亲梦到我掉下去了，大学放假时他带我多学法，但自己被假我所主宰，就觉得自己不赶趟了。有一次甚至还想， 要是不在修炼人家庭中多好，不知道法理，一个普通人只要知道大法好，就能得救回家了，也不用吃苦修炼等等不正的念头。但是又知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要渡不了你，谁也渡不了你。自己又不想放弃修炼，可是精进不起来，又怕被落下，就帮父亲同修做真相资料，用化名素江等。师父慈悲，一直不放弃我，直到2016年，我再次读到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讲的朝闻道，夕可死。我想，我不管能不能修成，我能修好一点就行，能多修好一点是一点，反正修好的那部分能回去，不行的那部分就算了。我何时跪拜师父，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要修下去。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是一个婴儿，身上白白净净的，但我正向地狱中落去，周围是鬼形的黑泥一样的业力，伸手要把我包住扯下去。我的身体被包住了，我感到非常冷，心里害怕极了。我想求救，但周围都是黑的，啥也没有。这时师父从天而降，穿着白袈裟，站在莲花盘上，身体放着明亮而柔和的白光，白光所到的地方，那黑泥瞬间就消失了，那白色的光芒触及到我，我身上的黑泥也消失了。我缓缓地上升，师父把我抱在了怀里，我感到无比的温暖。这时师父回身一指，远处出现了一座金色的大殿，殿前有一个金色的天门，顺着师父手指的方向，从师父的脚下一条金色的大路渐渐伸了过去。师父放下我，领我走，然后放开我的手，鼓励我，并在我的身后看着我往前走。自此我真正踏上了修炼的路。第三部分，在工作环境中去执着。一，去显示心。虽然之前修炼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但总是自命不凡，认为自己不一般，凭着大法赋予的能力在常人中显示，想要比别人干得好，出人头地，来说明大法弟子不一般，其实是在证实自己，因而产生了许多执着心，喜欢听别人夸奖，一夸奖就美得不行，为了获得夸奖去显示，得不到夸奖就怨恨，别人比自己强了妒忌。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老爱管闲事，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实际是显示心指使自己，帮助别人是为了显示自己高明有本事，可以获得夸奖。这顽固的显示心是在多次的磨练中一点点消减的。一次我去同学的实验室，正好看到他在处理测试数据，有一个简单的问题他弄不好，我就自告奋勇，这个简单很好弄，是想要显示自己有本事高明，结果平时很简单的问题却怎么也处理不好，忙了好大一会儿也不行，心里还想，这咋弄不好了，应该就是这样的呀。来来回回又好大一会儿，同学说，要不算了吧，明天再说吧。这时很晚了，我手上不停地忙着，心里还想，这弄不好多丢人呢。同学说，太晚了，回宿舍吧。我这才不情愿地往外走，脸上热得不行，刚一出门就悟到，这是为了名想显示自己。还有一次刚想去管闲事，被带我的老师看到了，某某，你干完了吗？还没有。然后把我批评了一顿，我心里很是不好受，心想，咋了，只顾着自己，一个大组不应该帮一帮吗？这是怨恨心。后来只要是想显示就被抓，然后被批评一顿，自己还不悟，心里狡辩，是有点显示，但帮别人也不错啊，其实是为显示心找借口。有一次我又被批评了，转头想找妻子同修去要安慰，但又被妻子严厉地批评了，你为啥不先做好自己的，老师给你布置的任务你不干，你去干别人的，他能不生气吗？ 人家的活人家自己就能干，也不用你。当时心里挺难受，但转念一想，也对，是那个假我想显示自己，去帮别人只是借口而已，不先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去干别的，就是不好好工作了。别人的活是他人生中要做的，有困难他自己努力可以还他的业，或经过努力得到相应的东西才会觉得幸福。我主动给人家都解决了，这是干坏事，而真正的为他是默默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真正为他人的生命未来考虑。现在这种科研上的个人问题，我一般是等别人向我求助时再全力帮他们。二，去利益心。论文发表是现在大陆科研学生的一个最重要的评价指标。我从一开始读硕士想比别人干得好，努力去做科研工作，直到三年后文章要发表了，可文章的第一作者不是我，而是上面那个小老师。而在大陆，科研论文只有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有用，其他的都不算。我这心里难受极了，委屈的哭了。这是一篇发表在专业顶尖杂志的论文，要是常人一般就和老师干起来了。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事情，同实验室的师兄师姐说，去要找大老板说，人家某某做了部分工作还是第一作者呢，这文章基本全是你做的，他啥也没做就抢第一作者，你去找大老板。我这心里也是难过的不行，也想这一篇文章能给我带来多大的好处啊。转念又一想，也许是欠人家的，又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举的分房子的例子，修炼人都能把房子给别人，不争不动心，这房子不给我，我能去争吗？我独自坐在休息室，心里剜心透骨的难受。最后我小声说，师父，我什么都不要，我要修炼，我什么也不争，只要本来属于我的东西。当时还有求师父帮助看好我自己东西的心。就这样，我从这个关中过来了。当时从后腰和小腿肚这三个地方同时炸了一下，三股热流从这三个地方一下流遍全身，舒服极了。之后半年，我补的另一篇文章投在顶级刊物，第一作者也不是我，心里也难过了一会儿，认为自己的债没还清。在之后一年，第三篇文章要投稿了，这一篇是投到更大的顶级刊物上的，第一作者还不是我。我这心里一下就不行了，想自己都干了五年了，文章还一篇没有，上两篇文章都没给我，而且这篇文章自始至终都是我自己做的，流着委屈的眼泪和小老师说了一大堆人的道理，还要去见大老师。自己回到家也没和妻子说，第二天也没去实验室，出去瞎逛，心想这么多年受苦受累的啥也没有，毕业也没着落，之后工作也难找，这心里转不过弯来，精神都要崩溃了。师父慈悲于我，这时带有立体声音的转法轮中的讲法直接往我脑子里打，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有法就能坚定正念。我逐渐的心里平复下来了，师兄师姐们知道了，说某某你这也太懦弱了，等文章回来你不帮他改，反正第一作者不是你，叫他自己改，他都这样抢你东西了你还干呢，别干了，这都第三次了，俗话还说再一再二不再三呢，他就是看你好欺负，他都给你拿走了你咋毕业？在头那两个顶刊的三个月里，就一直有人这样旁敲侧击地劝我，我一直告诫自己，叫我干的我就要好好干，该是我的不丢，不是我的不争，师父说了算，你们说的不算，他们说的也不算，我就按法要求自己。这样两次投大顶刊都没中，最后投专业顶刊，我是第一作者，结果非常顺利的接受了，我悟到我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那就是最好的。后来年龄大了想毕业，但是左拖右拖的毕不了业，心里就不乐意了，想这些人说话不算数啊，这个月拖下个月， 就是不给我毕业机会，我这啥都耽误了。一次给家里打电话，父亲问，你说说你咋想的，你咋计划的？我说，我想啥时候毕业。父亲说，你还是想自己安排自己的道呗，你安排的好吗？你安排的算吗？我这才想起，师父安排的是最好的，自己居然企图安排自己的路。三，去怨恨心和妒忌心。虽然这些关是磕磕绊绊过来了，但由于不能从修炼人的角度看待这些矛盾，心里不但不谢谢人家，还起了怨恨心和看不起人家的心。很多时候都在想，这么差劲的人就不配得救。后来我想，大法弟子为了得法都吃了不少的苦，才换来了这圣缘。同时，这世上的世人为了有更多的得救机会，与大法弟子有更大的缘分，也是吃了不少苦的。这样我渐渐地升起了慈悲，没有了怨恨，想到了要救世人。因为一直想要比别人干得好，所以当同学们说某某又轻松地发了篇大文章，某某很快就毕业了，一听到这些心里就不平衡，然后胡思乱想一通，妒忌得不行。当时一直没有毕业，而且年纪也很高了，有一次听到一个年纪比自己小的师弟要毕业了，这心里就不平衡了。啊，他啥也没干还能毕业，还发大文章了，他就不应该现在毕业。我已经妒忌上了还不自知。没两天，这门口的识别系统有问题了，所有人的图像和姓名错开了，而我的脸就正巧对应着他的名字。我当时还不悟，过了好长时间给家里打电话，说起了自己这两天心里就不舒服。母亲同修说，你这是妒忌呀。我想自己得赶快去这妒忌心，第二天那系统就正常了。之后再有同学说，你要是在某某那位置比他干得好，他比你差远了，或谁谁又有了大文章了之类的话，我都能平静地对待了。四，病业假象。有一段时间，同学经常说他当时得肾结石后腰痛，所以腰痛可能是肾结石。这样说来说去，我就注意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认为你有病的时候，说不定就能把你自己导致成病。一天和同学吃完饭回实验室，就感觉肚子痛，后来肚子的左下到后腰都痛起来了，头也烧起来了，有便意但不排泄。回家以后躺在床上，妻子问我，我说肚子痛，他说是我吃肉吃多了，要戒肉了，但后腰越来越痛，疼得睡不着，坐不住也躺不住的，浑身冒汗，便盘腿打坐，半个小时坐不住了，又躺下，疼得睡不着，直冒汗，咬牙，这肾结石的念头就往脑子里攻，我赶快努力排斥，不往那去想。妻子看我疼得太厉害了，就说，你这行吗？不行，去医院吧。我说，不去，这是宵夜，能过去，去了就是肾结石。那忍着吧，要不我帮你发正念。不用了，你睡吧，明天还上班。我带睡不睡的，一会儿盘坐，一会儿躺下，疼得直冒汗。到了五点左右，我脑袋迷迷糊糊的，疼得还睡不着。我盘腿坐着，求师父，太疼了，师父。这时我突然看到了师父，我看到自己痛的地方有浓浓的一片黑色的液力。师父坐在莲花盘上，对应的地方也是黑的，但密度太大了，黑的都发亮了。师父额头上有丝丝的汗珠，但师父仍然慈悲地笑着，并对我说，坚持一天。之后我醒了，我知道那是师父为弟子承受，而我承受的很少很少。上午我没那么疼，睡着了，中午吐了，下午坐着听法，这时就是阵痛了，但一直到这时都是只有便意不排泄。到了晚上七点多下泻，出来的都是奇臭的黑水，然后就好了，正好一天。两天后感觉突然尿出了一个小石头。 第四部分，讲真相。由于父亲建立家庭资料点，所以我帮着做一些真相资料、真相币以及发真相资料。但后来上学就只能假期做了，开始很害怕，因为父母被迫害，还是留下了阴影。渐渐地明白大法弟子的责任，以及真的觉得世人受蒙蔽太苦，渐渐地发真相资料不那么害怕了。但是面对面讲真相，还是不敢说大法的美好，只是说邪党如何的邪。一次走在路上，想着世人多数也是天上的王主，想救他们，但自己为啥就不能有那么大的慈悲去救他们？这时脑中出现了佛道神签约下世的景象，天上有一个金色大榜，上面出现名字的佛道神就得到一个小的誓约的卷轴进到心里，而那写满名字的金榜一直在天上作为见证。画面消失后，我突然想起了师父的法，感觉心里一下一下地涌出了慈悲的力量。第二天跟一个同学讲真相的时候，敢讲大法的美好了。虽然最后没有劝退他，后来那次去除对小老师的怨恨之后，自然而然地升起了想救世人的想法，感觉自己讲的总是不够到位，而且想想总是没啥逻辑，很难去除别人的心结。然后我上明慧网看到交流文章后，觉得发真相邮件很好。就这样，师父给安排假期回家学会并做好电脑，学会了发真相邮件。在这里感谢天地行的技术同修做的一键安装工具以及各个详细的教程，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我们要更加珍惜时间，按师父的要求做，救度更多的众生，兑现自己的誓约。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